好，所以人间佛教其实它的一个正道就是修六度四摄，懂意思了哈？就是大乘佛法，懂明白了哈？那这个大乘佛法，它是不排斥声闻教法的大乘佛法啊，所以对于声闻的教法，我们也可以去吸收、吸纳它的优点，对不对？好，比如说止观。止观大圣都会比较那一种不可思议，阿含声闻的止观，他会比较容易操作哦。只要依着菩提心、大悲心来修这一些方法，他还是大圣的一个修行的范畴，就是人间佛教了哦。所以人间佛教对于声闻这些止观的活动，其实我们都鼓励这个大家去参加哦。去学那个方法，啊，比如说最近慧日有参山嘛，对嘛，叫阿那巴那嘛，还是啊四念住？四念住是阿含，对，阿含经里面，这个声闻解脱法的一个重要的内涵，对吗？哦，那大圣也可以有四念住啊，就是身受心法能够安住嘛，对吗？哦，然后能够开启这一个智慧。对于这一些法的观察，能够产生正确的了解，对不对？啊，就是通过身受心法这四个的这个对象，来对他做观察嘛，对吗？啊，四念住其实它的体是慧，它的名称是定，对吗？啊，念住其实是一种定的概念，但是它其实是慧观的操作，是在操作慧观。体是会了，但是名称是比较偏执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好，所以人间佛教其实各种法门，只要大家相应都可以修啊。那修这些法门的时候，要记得几个原则啊，就是要去利益众生，对不对啊？然后要去净化自心啊，就是自净其意，利他为上。用两句话就是"净心第一，利他为上"，我就是要净化自己的心，对不对？啊，然后不要忘记，我们修行要目标是成佛，成佛是要去利益一切众生当中去成就的，啊，要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众生，啊，那这个就是人间佛教一个核心的道理，其实就是菩萨道了，哈。那菩萨道又有很多方法嘛，主要是以人的这一些德行作为主要修持的内容，人类的德行，不要修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因为你修一些奇奇怪怪，人家不认同，佛法就不能在世间立足，对不对？哈，你要修一种大家能够认同的一个修行方法，而且是高尚的，世间人认为这样的。实践修行内容是高尚的，哦，那大家才会认同嘛，哦，所以这个以人类道德为本的这样的一个修行的内容，那主要是什么？十善，对不对？哦，十善这是最基础，这是戒法嘛，哦，然后修六度，对不对？哦，那就是自利跟利他嘛，哦，那所以它其实有要修止观的，哦，对不对？哦。人间佛教不是粗浅的这种做做善事而已，它其实是六度，对不对？啊，那规范自己的这个行为的准则就是十善嘛，对吗？啊，身口意，对不对？啊，那你意的这一种净化，其实就是这个止跟观的部分的嘛，对吗？哈，没错嘛，对不对？前面比较是戒身口是戒行。那后面的无贪、无嗔、无痴，其实是止跟观的部分，哦，所以人间佛教就是大乘佛教，或是人菩萨行了，哦，要用四个字，就是人菩萨行四个字，哦，那什么叫人菩萨行？他的这一个生命的状态是人，然后他的实践的这一个内涵是人类的德行。菩萨行就是要发菩提心，度一切众生而成佛，这才叫菩萨行嘛。那这个人有两个面向，一个就是 这个生命的形态是人，导师觉得人的这种生命的状态是最好修行的一个生命形态。畜生太苦，三恶道太苦，没办法修；天气太热也不好修，人苦乐参半。所以要发愿，要来生，要在哪样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层次修行？导师说人，人间，所以他说愿生生世世在苦难的人间正正直应的现身嘛，所以他是要再来人间的，对吗？所以导师是希望他一起生命结束之后，想起生命是在人间，懂意思了？好，那就是人间佛教要简单讲就是这样子，人菩萨行。那人有两个面相，人身，人的这个德行，对吗？那菩萨当然就是成佛，成佛就是这一个发菩提心，然后利益一切众生，对吗？那这个就是人间佛教的一个核心，对吗？那怎么修呢？戒法要好好的去奉持嘛，对吗？不要去欺骗别人啊，要说如实语啊，也不要去挑拨离间，对吗？也不要去骂人，该骂还是要骂，不是，就是骂完之后他会改变变好了，所以该骂就是这骂完之后他会变好，而不是骂了之后更糟糕，那个就是不恰当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这个喝者他能够让他这个进步，那这个是好的，好，总之啦，这就是人间佛教。所以人间佛教，一个修人间佛教的人看起来应该是怎么样子呢？就是规规矩矩的，对吗？干干净净的，讲话不会太夸张，就很朴实的，他可以风趣，但是不能夸张。有时候说这个弘法的需求需要有一些风趣的这一个元素，但是不要太过分，太过分就不适合，因为要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要回到淳朴来，不要太花俏。好，接着我们就来看这个契理而又适应世间的佛，这就是导师要开始解释这三句话，对不对？所以契理契机是人间佛教，就是这三句话，对吗？它的核心就是这三句话。那这三句话里面重要就是它是教典的范畴，就是这些教典。这些教典我们要重视不同类教典的哪一些方面，就在这边谈。好，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好，什么是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呢？那导师说佛弟子应特别重视 的这个教法，是一切佛法的根源，世尊的教授教戒，也就是早期集成的圣典阿含跟毗尼。所以导师这句话很长，是佛弟子应该特别重视的，是阿含跟律。阿含跟律是一切佛法的根源，对不对？所以这几句话都在描述阿含跟律的一个特征，它是佛法的根源，是世尊的教授教戒，它是早期集成的圣典。所以我们在读导师的文章啊，就有点像英文的那一种句法，它会很多修饰语，叫做子句啊。但是导师就是把要讲的东西摆最后面，前面用了很多这一个描述的啊。一般人不太习惯这种文章，很多人说导师的书不好读啊，因为话不哪一个是重点，他们会乱掉啊。很长的，对，其实就是要重视就是阿含跟律了。那它有什么样的特征？就是前面这三句话。好，那如果大家慢慢能够抓到导师的写作的这一个风格，那大家就慢慢知道重点在哪里，哪些是修饰的来描述这些重点语词的内涵。好，所以后面就要讲阿含跟律嘛，确实是重点主语嘛。老师说在阿含与律中， 这个佛法僧三宝是朴质而亲切的啊，所以这个淳朴由佛法僧三宝，其中一个面向是从三宝这个面向来展现啊。那佛导师就开始解释了，佛就是迦毗罗卫的王子啊，出家修行成佛，说法入涅槃，在印度的有印度的史籍可考啊。好，那再来导师提到《真言阿含经》说，这个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导师说他看到这句话，他说他掉眼泪啊，哦，他就一直觉得佛应该是人间的佛，但大圣经讲的又不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哦，但因为大圣经都比较理想化嘛，哦，都比较是天的这个形象。他看到这句话说，这他的这个感觉是对的，哦，就是终于看到阿含经有一句话支持他的这个想法，哦，佛都出人间了，不会在天上成佛。佛呢，第一个就是是印度历史上的一位人，然后他本身是人，他不是神。也不是天使，是在人间修行成就的觉者啊，哦，而且只有生在人间才能受持佛法，体悟真理而得正觉自在解脱啊，哦，所以说人生难得，因为人得人生，他能够完成这一些。那这边主要这个人生难得，也就是人生可以达成难能可贵的这一种修行的这个境界，对吗？哈，然后呢，人生要得到它的几率也是非常非常的渺茫。大家听过那个盲龟浮木吗？啊，哎，你们怎么都听过？你们小时候都有听？哦，是啊，哦，YouTube 是吗？看有人讲这个故事啊，哦，你去看，它真的几率太小。这海有东南西北四大海，对不对？就一个浮木，啊，乌龟也不晓得要在哪里哪一个海，那个游来游去，浮木游来游去，刚好两个都碰到，还有那个孔就这么大，那头这样伸起来会穿到那个孔，它几率真的很小啊。哦，好，那这当然是说这个要把握这个人生啊，哦，因为你如果没有好好把握，你现在是得人生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啊，哦。那如果好好把握，其实下一辈子还是人生，听得懂吗？哈，哦，所以人生难就是说要把握现在，你能当人知道，而且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修行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形态，哦，要好好把握。如果不好好把握，就下一次得人生就不晓什么时候啊，哦。如果好好把握，好好的去奉持这个戒行，得人生最主要就是戒行啊。哦，导师经论里面有开始，导师有在《成佛之道》里面有讲啊，哦，就是布施多杂染，禅定向独善，依人向佛道，戒行为重要啊。哦，就是要得人生，就好好的去守这一个奉行这个戒法，用手好像要忍住自己的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不要去做。其实应该是奉行了，奉行就是你每天的生活就很自然，就是这一些，懂意思吗？好，所以这个戒导师在书里面有讲，一般人就是觉得哎呀，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但是又很想做，对吗？哦，所以要戒嘛，不要去做啊。导师从印度梵语或者巴利语的一个角度，或是大智度人所提示的戒是什么？善的习惯，哦，就是这种行为呢，它是一种习，要变成一种习惯，它才会成为所谓的戒体啊，哦。一般我们讲戒，它很多情况会连接到那个戒体的概念，哦，你如何能够去防非止恶，你就是要有戒，对不对，哦，那这个戒怎么来，就是要让这样的一种正确的身口意的行为 是一种习惯，那你自然就不会去做那一些有的没有的，因为已经习惯这样做，你不这么做会不习惯。那我们现在是怎么很习惯那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现在要我们正经一点反而有点不习惯，所以就会觉得就是好像 被限制不能做，他本来就不能做，是我们太习惯这一些，因为无始劫以来为什么会生死流转，就是这一些毛病。那现在知道之后呢，导师很重视这个戒要透过正见来让他 去有力量，就是你要知道这个道理，产生一种信念，你就会有一种力量，因为你觉得就是应该要这样子， 那所以你就会有一个很强的推动力，应该这么做，而不会去那样做，那样做就是不好的恶行，懂意思了，除非是那个烦恼很强的时候控制不住，那你 就会去做这一些不善业，要不然在正常的状态你不会想去做， 懂意思了，那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一般说要这个修这个戒行，修这个戒行其实就是要想办法让它变成我们每天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那这个就是一种善的习惯，那这个时候才会有戒的力量，这戒的力量就是所谓的戒体，我们 身心当中会有个戒体，能够产生一种防非止恶的力量。好，我们应该从人生难得又谈到这个戒行，所以大家在修行的时候要记得要养成一种修行的习惯，就是你每天可能会需要去有一些善法，应该怎么样让它变成一个每天都可以去这个操作运行的，一定要有这样变成一个习惯，那有了这样的习惯，得下一生就必然得人生了。好，那再来导师说，佛出人间嘛，佛的教化是现实人间自觉觉他的大道，然后这个佛的教化是现实人间当中自觉他的大道了，所以佛法是人间佛教，这佛教一般我们习惯就是一个宗教概念，其实佛教是佛的教导，可以吗？佛的教导，那当然变成一个佛教这个常用语的时候，它就包含各个面向，像什么唱诵啊，唱诵可能佛陀时代没有教这一个，但是里面那个内容是佛的开示的一个展现了，因为那些赞里面写那些内容，那都是佛法嘛，有的赞佛嘛，有的在讲修行的道理等等，好，所以人间佛的这个佛的教导。所以不应该鬼化还有神化，鬼化就是比较偏度亡的了，度亡，神化就是去修那些秘法，秘法就是修一些秘密佛教的这些方法，修这个明点啊，这个修风啊，修气等等，好，所以导师说佛法应该是这样子嘛，但是呢在佛法的长期流传中，那慢慢的就理想化神化，失去如来是这个两足尊的特色，那为什么会渐渐理想化神化，因为佛弟子对佛有一种永恒的怀念，佛入灭之后佛弟子对佛有这样的一种怀念，好，所以这个两足就是人。好，所以这一个佛是这样子。好，再来是僧。僧什么意思呢？僧一般我们理解好像就是出家人嘛。那其实是这个修行的团体名为僧。修行的团体。它的 字面意了，就是团体啊。但是佛教在用这个僧的时候，它有特殊的指涉啊，就是如果是这个世间的这个层面啊，那修行的团体主要是指出家的僧团，可以吗？因为在家在活动时代是没有组织的，没有组织，但现在是有啊，居士佛居士林呐、啊，现在是有一些啊。那广义当然就是修行的这个团体啊，但是导师有说，虽然导师也鼓励在家也要组成团体来护法啊，来护法，然后也能够协助这个佛法的弘传啊，但是护法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啊，或是一个责任呢啊。好，因为出家的这一个道，这个按照佛的规定，他就是不去做这个世间所谓的这一种，这个什么赚钱呢、啊？这一些事情啊、哦。但是这个出家众必须要负起这个教化社会的这样的一个义务，懂意思了啊、哦？但是他并不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这个维持经济生活，这个是义务了、哦、那出家众的正命其实是托钵，你要吃去托钵、哦、这是早期佛教的了、哦、但后来因为工商时代，没有人在这托钵的时候托不到吃的，对吗？那上班啊，做生意啊、哦，那就慢慢就会有这个变成这个财啊、哦，来这个捐给寺院，然后让变成是一个寺院他们的饮食啊、起居的这一些啊、哦、这些用品，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叫做捐献呐、啊、哈、哦，去维持一个寺院的经济啊、哦，好。所以这需要透过在家弟子来护持、哦、那当然在家弟子也可以这个组这个读书会啊、哦、他多这个让很多还不懂佛法来参加，一起来学习佛法啊、哦、那这也是一种推广佛法的一个方式、哦、但是在家跟出家他的分工主要是出家负责这个教化或是弘法，那在家主要就是负责这个护持这个僧团的经济啊，当然也负担一部分的这个教化的一个工作啊。因为有些地方我们去不了，像大家去上班，那些人只有你们渡得到，我们渡不到，懂？因为我们没有到那个机构里面去嘛，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是这是菩萨道的一个概念，就是你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啊，什么样的职业啊，就是去利益周遭的这一些啊，跟我们一样职业的人啊。好，所以这个僧广义的呢，包含在家出家的一个团体啊。那在佛典经论当中，主要就是指出家的这个修行团体啊。那这个不是只是团体，它是一个修行的，有在修行的团体啊，而且是有纪律的修行团体，不是乱七八糟的啊，有纪律的依着这一种六合敬的准则共住的一个修行的一个团体啊。好，所以这个僧呢，就是这个和和清净安乐的修行，他说按照导师的成佛之道的记诵啊，和和清净安乐有这三个背得下来吗？和和不会彼此吵架啊，清净大家都是不会做坏事，都是干干净净的啊。然后呢，在里面修行能够获得这一种修行的一个成就啊，乐对吗？哈。和和清净安乐，身心都能够离烦恼这种热闹，这样的出家的修行团体就名为僧。好，那这是主要是世间的啦， 那还有这个所谓的圣意的圣呢，就是这些圣者，就是出果圣者啊，有没有听得懂吗？阿罗汉这一些了啊，阿罗汉或是三果阿那含啊，这一些圣者名为圣意的圣啊。那这个也包含在家，在家也有阿那含嘛，出果、二果、三果都有哦。好，那如果是世俗的层面呢，主要指的是出家的修行，而且是佛教的出家，这个和和清净安乐这个修行的一个团体哦。好，那僧是从佛出家的众弟子的主，所以还是着重在出家哦。那佛法呢是解脱道哦，这是法嘛哦。依圣道修行而实现解脱，在家出家是一样的。那这个也就是所谓的圣意僧，就要包含在家的解脱的圣者哦，在家出家都包含哦。好，那导师接着说，在当时呢，适应印度的这种风气啊，这个释迦佛是出家的，佛法的弘传以及以佛及出家弟子的游行教化而广布啊，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况。适应当时的社会，在家弟子是没有组织的啊，所以。就是在《阿含经》早期的那一个，我们所记载、所看到的啊、哦，这个出家这个修行具组织团体，主要就是出家。哦，那在家基本上就是就是去护持佛法，护持这个僧团啊、哦。平常他们没有共修，共修都到寺庙去啊、哦。什么时候共修？六斋日，他们六斋日回到寺庙去，这印度的习俗了啊。修什么？八戒啊，不是骂人的，真的是八戒、八关斋戒啊，懂意思了哈。所以，导师的书里面有讲，一般我们受了戒之后，对不对？那出家众如果有违犯，会有忏悔的一个机制嘛，哈。那在家怎么办呢？那导师说，其实应该就是去这个六斋日到寺庙去，哦，受八关斋戒的时候，会有一个忏悔的一个仪轨，一个过程，哦，大概就是那一个地方一个总相的一个忏，就是这段时间哦所做的不好的哦，这个就是忏悔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就是如果啦，哦，因为当然现在好像有传八关斋的道场不多是吗？还是很多不少啊，哦？如果有的话，可以去参加，蛮好的啊，哦。但是现在比较少，按照这个印度的这个古法了。所谓古法，就是住在寺庙里面一天一夜啊，哦。什么一童寺现在也没住在里面嘛。没有，以前有是吗？哦，还可以住在里面，所以，哎，很多道场还是有保持这个古法啊，哦。所以八关斋戒又叫做进住戒，其实要住在庙里面的，是过这一种出家的生活，它就跟沙弥差一条而已啊，哦，就是持金银的戒，要不然其他就跟出家的戒是一样的啊，哦。好。所以这个就是在家没有在家的共修，都是到庙里面去共修的哦。所以当时在家弟子是没有组织啊，哦。好，对出家这种佛有制这个学处，就是戒条啊，哦，且有团体与经济的这一些规定啊，哦。出家众的组合名为僧伽啊，哦，僧伽是。啊，和乐清净健全的集团，啊，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嘛，就是和乐净，对不对？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啊，好，和和清净的僧伽呢，内部是平等民主的法治的啊， 以结摩处理生事，结摩就是开会了，就是集合大众，然后也有一个流程，有一个这个所谓会议准则嘛，去处理生事。好，出家众除了衣钵坐具还有少数日用品外，那是没有私有的财物，寺院土地财物都属于僧伽，这僧伽是大众所有，那注重在合乎规定下可以使用，你不能任意的或是过度的去使用这一些东西，好，而且这不是现前的住的这个在这边住的僧所有，所以这边所说的这些寺院土地财物是僧伽，所以这个僧伽不是住在那边的僧伽，导致说是这个四方，就是所有的出家众都有的，属于所有的。好，所以只要是出家众来到寺院住，那他需要什么寺院都要有需要都要提供给他，不能说哎，你又不是这边的人都要给他的，因为这个是十方生的，来如果一打板你要分一波饭给他，不能说你又不是这里的人。打板就是我们吃饭会敲这个云板，那一敲就是每个人在里面的人都要有，这个是佛教的一个规定了。好，所以导致说佛法是超越民族国家，只要具备僧格，各处来的比丘如常住下来就与旧住一样，但就是里面的权利义务还是要，你若只是来几个小来拜访的，那当然权利义务不一样，你若要住下来长期的，那你刚来没几天所有的权利都跟这已经这边十年的都一样，懂意思了。好，所以这个僧伽所有物原则是属于这个四方或是十方一样嘛，四方跟十方是一样，我们一般都说十方啊，都是十方的。好，那僧伽中这共住要和安乐清净嘛，那有六个准则，这准则有最重要的核心就是这三个，思想是见和同解，对吗？经济是利和同均，利同就是说你这一个居士护持寺院，比如说要共生，那大家就均分这样子，那规制是戒和同尊，好，那这样的僧伽制度才能够和乐共住，精进修行，自利利他，达成正法久住的目的。那这个是六和境里面的三项，那这个三项是最核心，思想、经济跟这个规约，对不对？规制，那这个以这个为核心所延伸出来或者展现出来，就是身口意的一个和嘛，身和同住，与和无争，意和同悦，身口意嘛，对不对？以前我们对这个都背不起来，经过导师这样一解析，就是思想、经济跟规约这三个是核心的，那所显现出来就是身口意的和，对吗？那这是六项就很容易记，对不对？见和同解，利和同均，戒和同尊嘛，见，对不对？思想的、经济的，还有规约的，好，好，再来这一个，导师说毗尼就是世界中食， 在律制的原则下，不能没有因时因地的适应性、哦、但是呢，佛法流传当中，重律的这一些的这一些人呢，哈、哦，修行人、出家人，他比较拘泥固执，就慢慢流于繁琐形式，哦，就是说你也不是真的觉得这个很欢喜去奉持这一条，哦，只是说因为没有改啊，规定在那边，那你就只好就乖乖的遵守这样子，哦，那就变成这个繁琐的形式了，哈、哦。你要做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对吧？就是说怎么讲，就是我们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假设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规定，就是过午就不食，什么意思？过了下午5点是吗？我开玩笑，因为以前我们老师很喜欢开玩笑，或者过了午时就下午1点嘛，哦，没有啊，这按照佛制是过这个正宗啊，哦，按照这个地球科学的术语叫做子午线，过了子午线，哦，就是天顶这一条了，哦，过了子午线，哦，那就不能再用了嘛，哦，那但是有时候我们没有批评，就是有时候他们还是会觉得会饿嘛，哦，所以他们中午会吃多一点，其实这个对健康不一定好，哦，懂意思啦，哦，反而你是刚刚好，啊，晚上就是少量嘛，适度的，哦，也不要花太多时间，主要就是因为你开火去用餐其实蛮耗时间的，吃完又会昏沉，哦，你如果少量让自己就是说不要觉得很饱啊，就是至少填个东西让这个胃啊，哦，稍微骗他一下，哦，那其实是这按照导师的理解，这个应该是合乎佛这个律制的精神，因为就是少欲知足能够有助于修行，就这几个法则原则嘛，哦，那你也没有花太多时间，哦，就是稍微用一点，哦，啊，也不会昏沉，你也没有用很多，就稍微用一点也不昏沉，对吗，哦，然后又让身体的健康可以维持，哦，不会吃太饱这样子，哦，所以就其实这个可能会比较健康啦，但是因为白纸黑字没有改嘛，啊，比较严格就是反正那我会饿我就先吃饱一点，晚上就不会饿这样子，啊，其实这个对健康反而不是太好，哦，嗯，所以就是流于繁琐的形式了，哦，因为这种少一餐其实就是要少欲知足，那你吃那么多其实就没有少欲了嘛，哦，反而就这个原则就不是那么遵守的很好，对吗，哦，所以导师觉得就是说，而且他也根据这个律里面的这些条文，哦，导师说佛是有下放权力给僧团去调整一些规定的，哦，那但是呢当时的准则有一点不是很清楚了，因为他说小小戒可舍，对阿难讲嘛，哦，我们这边稍微时间快到，我们就先停到这边，哦，啊，这其实出家的事情啦，哦，因为佛入灭之后就是阶级嘛，第一次阶级，哦，那很多律啊大师们都提到阿难当场被怎么讲被指责啦，哦，也就是他有很多有一些过失被指责，导师说这个很不寻常，所以他去做了一篇研究，阿难过在何处？对，他那篇已经有英文版，因为有一个外国的教授发表了一篇类似的文章。我们这边有一个老师说，导师在30-40年前，在民国40几年，哦，这是哦，50-60年前就发表了这样的文章，说哦，真的吗？我们就要翻给他去读，哦， 好，总之就是阿难就是传佛一命嘛，传佛说小小戒可以放舍，放舍就是你们可以去开了啊。到底小小戒什么定义，他又没有问啊，因为阿难说他那时候太悲伤，没有心情问啊。阿难就说：“你没有问，那就是你的过错，就一条罪，连这个都是一条罪。总之啦，哈、哦，好，那其实大家这个有一些条文，就是说你僧团自己决定啊、哦，按照佛法修行的准则，对吗？哦，能够帮助修行这样的一个条件啊、哦，然后去调整这个戒法。”的一个持守的这一个尺度啊，懂意思，或是什么时候可以开啊？还有就是你其实戒在那边也是可以开源的，开源就是有些情况可以属于例外啊，例外就是就可以有不同的做法这样子了啊。那你只要大家整个僧团，我们这个僧团里面大家共同一致这样就好，那其他。团体，那到别的地方就遵守那边的规定啊。那别人来这边就告诉他，我们这边已经开过会了啊，做过这一个结模啊。那我们现在这样是这样子做啊。那你如果 OK， 你就住下来；不 OK， 不要勉强，因为你住在这边，我们就是这样子做。你不能说你有意见这样子，懂意思？就是你要住在这边，那就是大家意见要一致了啊。好，总之就是所以最后大家是就定下一个准则了，就是说佛没有讲的就不要再有新的规定，可以吗？佛已经讲过了也不要去改，就按照他讲过了白纸黑字就去遵守，你不要去调整它。那虽然佛对于某些戒有调整过很多次，那个是佛才有这个能耐啊，我们没有这个能耐，不要去随便去动，所以就定下这个规则，所以后面都没有人敢动了啊。这个戒法来到中国有些困难，怎么办？立清规，对，就是百丈清规，对啊，因为当时对，因为大家是太权威，对对。对，所以导师是比较是这个，因为佛当时就有一些条文就改了很多次了嘛，开了又自治了又开，佛都已经有，佛陀他自己本身对这些戒法都有这样的一个调整示范给我们看，他说应该我们也应该有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允许这样做，大家是说那是佛才可以。他就跟你讲那是佛才可以，大家就没话讲，我们还不是佛。因为大家是太权威了啦，而且他当时在结集的时候是在他的化区，所以找来的人都是他的人，对，大家举手都是他赢这样子，对啊，因为僧团有时候要表决了嘛，就是他的意见就通过了，所以后面就没有人敢改，所以来到这个汉地那就有这个清规跑出来，因为要遵守印度的这一套，这一些修行者他觉得有一些困难，所以就另外立一套清，就是禅宗的清规了。导师有说清规是因为对于戒律这些东西他们有些是觉得没办法做到，你依着这一套来做，你每天都有罪恶感，因为都做不到，或者每天都有违反，这其实对修行是不健康的。好，那我们那就是重新再弄一套能够维护大家的清净的戒行，大家又做得到的，这样反而比较健康。这是导师的理解，当时为什么会有清规跑出来？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啦，我们今天先就到这边。那希望今天的内容可以给大家在修行上有一些启发啊！好，我们最后回向，好，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感谢大家。